上回书正说到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失利，宋江是低头不语，唉声叹气。到了现在一筹莫展，怎么办吧？祝家庄就在眼前摆着，就攻不破，尽到最大的努力了，实在也是没咒念了。两天之后，有人向他禀报，梁山的军士智多星吴用带着牛羊酒肉来犒赏三军。宋江一听，得还来犒赏我来了，接吧。亲自领人接出营外，一看智多星吴用一点都不发愁，乐呵呵的拜见过头领，携手揽腕进了中军宝帐。吴用就说：大哥，兵家胜败常事，打两个败仗算什么，那路长着喝的，我看胜利就在眼前，把劲儿攒足了，好拿他的祝家庄。军师，你不是开玩笑啊，你有这个把握？哈哈哈哈。宋头领不信，你就听喜信儿。宋江就听着他这话里头有话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审问，到了晚上没人了，宋江得问清楚，就是究竟你说话是什么意思。吴用格外的谨慎，趴到宋江的耳边耳语了一阵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，你早说我就不着急了。宋江听完吴用的话，这心落底了，非常非常的痛快，既知又非常非常担心，不知道这个计策好使不好使。那位说吴用对宋江说的什么，有什么锦囊妙计，有什么把握能打破祝家庄，这个您甭着急，我先让把这茶先放到这，你记住啊，翻回头咱说另外一件事。单表两位惊天动地的英雄，一个叫谢珍，一个叫谢宝，这俩人是山东登州府的人。那么谢珍谢宝多大年纪？谢珍老大22，谢宝是二弟，今年长20岁，哥俩满身绝活，有通天的本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，越大厦如走平地，双臂一晃能有千斤的力量，马上布下长拳短打，无一不精，难得的两个人才。可是有一样，家里这一无钱二无势，尽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日子过得并不富裕。靠什么活着？靠打猎。闹了半天登州府后面有一座大山叫登州山，哎呀，这山大极了，深山藏虎豹。这个最近呢，这山里头出来猛兽了，有人说是豹子，有人说是老虎，凡是上登州山路过的人都遇上过袭击，山里的人吓得四散奔逃，官府屡次派人给本地除害，结果都不顺手，相反的还伤损了不少人。后来知府急了， 心想在我的治下出现这种事儿，上峰要责问起来，我如何回答呢？听说谢珍谢宝是猎户，手头有两下子，派人把这哥俩找到大堂。知府告诉他们，限你们三天的时间给本地除害，不管是什么猛兽必须把它消灭，消灭了本府有重赏，三天之内消灭不了，小心我砸死你们的狗腿。您说在那年月呀，没法讲理，当官的嘴大，老百姓嘴就小，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就限令三天，口风挺严，这不强人所难吗？谢珍谢宝没办法，当堂领命，而且签字画押了，保证三天给本地除害。可哥俩回到家里吃不下饭去了，跟官府打了赌了，这有期限的，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不行啊。哥俩凭着经验，带着虎蛏子、夹子、毒弩、猎叉，所有应用之物进了大山了，还带着水壶的干粮袋。到了大山，凭着他俩的经验，在猛兽出没的地方下了夹子、套子，都下好了。哥俩爬到树上，在树上听信儿。可好，头一天白折腾了，睡了一觉又一觉，等第二天一看，那夹子原封没动，野兽没从这儿通过。哥俩一看，换个地方吧，又换了个地方埋伏起来了，结果又白等了一天一夜。两天过去了，还剩下最后一天，哥俩一想不好啊，三天要不能除害，知府大人说的清楚，要把咱哥俩打成残废，包打瘸巴了，把饭碗就等于砸了，关键的时候就看这最后的一天了。他们把夹子弩都准备好了，又爬到树上听信儿，那心里头他没底了，头两天都没睡好觉，到第三天晚上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，哥俩抱着树啊就打开盹了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就听着树底下啪砰砰砰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谢珍谢宝是同时惊醒，一听有动静，哥俩眼前一亮啊，是不是打中了猛兽了？蹭蹭，哥俩从树上跳下来，来到出事地点，顺声音观看，啊，简直是乐坏了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，被毒弩射中一只大号的猛虎，这猛虎中了毒了，就地翻滚，尾巴上、爪子上还夹着俩夹子。哎呦，这虎这个头可够大的！两个人高兴的要命，抓住他，抓住！哪知这虎个头太大了。正在这折腾，一听有人来了，老虎急了，嚎叫了一声，扶伤而逃。谢珍谢宝能叫他跑了吗？拎着猎叉，再后他就追，翻山越岭，哪知前头是个大陡坡，老虎也急了，慌不择路，前爪子一扑空了，顺着陡坡就咕噜下去了。哥俩赶紧平身站住，抱着棵树 顺着陡坡往下看，一瞅这老虎一溜烟咕了下去。天还没亮呢，看不太真楚。摘耳朵一听，老虎在山坡底下发出一阵哀鸣，凭声音判断得出已经死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脱难，从这儿下不去，还得绕路下去。但这什么地方得记住，等着一会儿天似亮似不亮看清楚了。哦，这是毛太公的后庄园。这毛太公啊，是山里的土财主，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家里的使奴换辈，有的是钱。他后边带着挺大挺大的园子，栽了不少果木树。谢珍谢宝本来就是山里的人，对这个地理呢太熟悉了，谁家门冲哪边开都清楚，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们心里都有数。一看这老毛家啊，到了他的后园了，那跑不了了，就这么顺着山路转下去，到毛太公庄门的前边，天就亮了。俩人一砸门，管事的出来了。哎呦，认识他们哥俩，这不谢珍谢宝吗？这么早来有事啊？我们要求见毛太公，我看看起来没起来啊？你们跟着进来吧。让进厅房，哥俩把列叉椅子旁边在这等着，这人去送信去。哎呀，左等不出来，右等不出来，等了能有一个多时辰，按现在钟表说两个多小时。什么人不急红了眼睛？这哥俩正在这着急呢。那管家陪着毛太公出来，毛太公是个老糟头子，70多岁，还多少有点驼背，带着四愣员外巾，身穿对花员外氅，拄着拐杖，稳稳当当来见谢氏弟兄。哥俩赶紧躬身施礼：“老人家，您听好了。
你们哥俩呀，这么早来，有事儿？
老人家，来讨扰您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但又没有办法，是这么回事。你们看准了，没错，我们从山喇叭上看得清清楚楚，轱辘到您的后园子里了。
那行，不死了吗？
啊，死了他就跑不了了。你们先歇会儿，一会儿我派人把那虎搭出来交给你们。谢谢毛老伯。爷爷老也不来，来坐会儿坐会儿。来人呐，沏茶。不，我们不喝茶。来吧，远来为何？虽然说咱们都住的不远，可在块聚会的时候太少了。这哥俩一看呢，都说这毛太公不是东西，但是呢，这老头还挺讲外面，哥俩很受感动。就这样，俩人坐下了，说着沏上来，每人勉强喝了一杯。毛太公又吩咐：“哎呀，该吃早饭的时候了，我陪这哥俩吃点饭。”哎呀，不，老婆，我们这觉着过意不去了，哪能讨扰？哎，什么话说呢？吃顿饭算得了什么？瞧不起我，怎敢呢？那就听我的啊！到了这儿了，客随主便。哎呀，哥俩一看，实在推辞不了了，饭菜做得，毛太公陪着三个人吃饭。这顿饭呢，吃了能有一个多时辰。这毛太公打开话匣子，嘚吧嘚嘚吧嘚，问这问那，哥俩就得耐心解答。好不容易盼着这顿饭吃完了，席 接真站起来，老伯，我们讨扰的时间可也不短了，是不是现在就把武交给我们，我们回去交差，忙什么的？不行，难道您还没听说吗？府里边的大老爷就给我们哥俩三天时间，如果这只虎要打不着，就把我们两个人废了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们还得赶到城里去向府台大人交差呀。
哦，怎么回事？看我颠三倒四的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，好吧，要那么的跟我到后园子取虎去，谢老伯。毛太公在头前领着，哥俩在后头跟着，还带了几个家人到了后园门。原来毛太公家趁人直，良田千顷啊，这后园子是栽种果木树的地方，挺大挺大的，紧靠着山。等到门这一瞅，大锁锁着，都长锈了。你看这园子一年也进不来几回，手下人呢也懒，锁头都锈死了。来，把钥匙找找。光找钥匙，又找了有一个时辰，把谢真谢宝急得直冒汗。后来家人禀报，老太爷，这钥匙找不着了。废物，连个钥匙都看不住。这样吧，拿扳子、撬杠、铁锤，给这锁头给我砸下来。哎哎，乒乓五四的把锁头砸掉了，这才把门弄开。谢真、谢宝等进了园子，顺那方向就找去了。结果一看呢，什么也没有。这哥俩可急坏了，乖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差着腰扬起面来看看。是这样，我们从高处往下看，一点不错。这不，这边一溜是枣树，这边是梨树，就在这儿。毛太公就问：“怎么了？虎在哪儿呢？”哎呀，老人家，大概出了岔头了。明明这只虎从山坡上轱了下来，怎么就没了？你看，你看，我还问你们是不是看错了？
不不，绝对没看错。
没看错，你说那老虎都死了，它能跑得了吗？
这哥俩仔细找，结果发现有一片草被压平了，还有两棵果木树压歪了，地上有斑斑的血迹。总之这只虎是到这儿了，但是没了，这里边有事情。那谢真也是火爆子脾气，心里头明白八九了，转回身把脸沉起来了。老伯，感谢您对我们的盛情款待，可有一样，水贼过河甭是狗刨，您呐、别跟我们演戏了。毛太公一听，气得胡子都撅起多高来。
你说什么？混蛋，放肆！就凭你们两个小辈也敢教训老爷子我吗？我好心好意款待你们，你们怎么还讹人呢？你们哥俩看得清楚，这座园子谁都不来，那锁头还是现砸掉的，你说谁能进这儿来？那虎子怎么没的？天知道，你们想讹人不成吗？
老伯，您别说这话，您仔细看看，这地上的草压倒一大片，这是老虎咕了下来砸的。您再看这两棵树都砸歪了，地上有血迹，这就证明这只死虎咕了到这院来了。 我们哥俩没说瞎话吧？但是老虎没了，那肯定有人做了手脚，把老虎给抬走了。我们要求您帮着查一查，谁干的这缺德事儿？难道说这还过分吗？好好好，谁让我晦气，我倒霉呢？你们查一查，谁干的这事儿？有人去了半天回来了。回老爷子，没有啊，谁都没上这园子来，这简直是没影的事儿。听见没？没有，土豆搬家，给我滚！你们给我滚得远远的，往后别登我们家的门。真是他妈没教养的东西！你骂谁？我骂你们怎么的？说翻脸，对着吵起来。那谢珍谢宝血气方刚啊，哥俩真急了，嘴角吐着白沫子，说这么办，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，事关重大，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，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，我们非收拾不可。这哥俩头脑一发热，就在老毛家收开了，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，乒乓乒乓，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，打翻了三个花盆，桌椅也给蹭坏了几张。这老毛头可不干，好啊，烦了烦了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竟敢抢劫我家，来人啊，来人！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，往底下的佣人就近百，他这一扎呼，外头来了不少人，手里都抄着家伙。谢珍谢宝一看呢，不行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，弄不好还非得栽个跟头。这哥俩点了点头，好，我你记着，在你家讲不出理，咱有讲理的地方，咱们公堂上见。你们藏起这只虎，居心何在？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，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，什么猎叉呀、倭弓都扔到窝里，气得简直是昏了头了。毛太公在后头也骂，这时把大门开开，哥俩到了街上，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，对面来了十来个人。谢珍把脑袋一拨了，他眼前一亮，是计上心头。